段部分，第四到第六章，
第四至第六章的总纲。
那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作为蒙召的人，
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作为一个蒙召的人，
要知道自己是蒙召的，
要知道自己是蒙召的，
也要有相称的生活，
要 有相称的生活，
也要有相称的特质，
有一个相称的特质。
从第四章的第三节开始，保罗就开始讲具体的生活应用。
由这个第四章第三节开始，保罗开始讲这个具体的生活的应用。
刚才我们所念的第三节到第六节，
刚才我们所读的三至六节，
保罗讲了一个教会历史两千年来都非常重要非常敏感的话题，也就是合一。
保罗讲了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一个很重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合一。
保罗在讲到恩赐讲到生活品格之前先讲合一，
保罗要讲到恩赐这个生活的品质之前讲到合一，
可见合一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可言这个合一的问题是非常重要。
两千年的教会历史以来，
两千年教会的历史以来，
有很多关于教会的分裂不合一的问题，
有很多关于教会分裂不合一的问题。
近代的教会历史告诉我们，
近代的教会历史告诉我们，
普世教会的合一这个问题一直是争论不断的大问题。
这个普世教会这个合一是一个不断争论的大问题。
地方某一个教会内部的合一的问题也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地方某一个教会这个合一也都是大家的大问题。
在这方面有很多的争论，也有很多的一些具体的一些的措施和做法，
有很多的争论，有很多实质措施的执行，
有些很值得我们来借鉴，
有些是值得我们来去借鉴。
但是当我们来看这些的争论，看这些不同的措施方法之前，
当我们看这些争论和这些措施方法执行之前，
我们需要先来看圣经是怎么讲的。
我们先来去看圣经是怎么讲的。
我们必须回归圣经，
我们必须回归圣经。
人的争论和做法如果是不合圣经的，我们不应该借鉴。
人的争论方法不合乎圣经的，我们不需要去借鉴。
所以我们要来看圣经怎么讲，
我们需要看圣经是怎么讲。
通常地方的教会对于合一的问题都很敏感，
通常地方的教会对于合一都是非常敏感的问题，
都不太敢公开讲，
不是很喜欢公开的去讲。
因为你只要一公开讲，
只要你一公开讲，
哪怕这个教会一点合一的问题都没有，
哪怕这间教会一点合一的问题都没有，
人家肯定会猜，
人家一定会去猜想
这个教会肯定出了问题，
教会一定是出了问题。
为什么要谈这个呢？
为什么要讲这件事？
肯定有问题，
肯定有问题。
其实不难，
其实不是这样。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圣经里面就谈到这个问题，
因为圣经已经讲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无论教会里面有没有合一的问题，我们都需要来读圣经。
所以无论教会有没有这个合一的问题，我们都要讲合一。
今天按照以弗所书的顺序，刚好就谈到合一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讲合一。
我按照教会这个以弗所书的顺序，今天就是讲到合一，我们就要讲。
事实上圣经当中很多地方都谈到合一的问题，
事实上圣经很多地方都讲到合一。
而以弗所书合一的问题 又是以弗所书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而合一也都是以弗所书其中的重要的主题。
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又谈到合一，
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合一，
第二章又谈到合一，
第二章讲到合一，
现在到了应用第四章又谈到合一，
现在去到应用的第四章也都讲到合一。
那刚才我们已经读了第三到第六节，
刚才已经读过了。
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有关于合一的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
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合一有三个重要的要点。
哪三个重要的要点呢？
有哪三个呢？
在第三节保罗这样说，
第三节保罗这样说，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我们仔细读这一节经文，
我们仔细读这段的经文，
其实在保守之前，
其实在保守之前
已经有合一了，
已经有合一。
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
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
是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是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那么保守之前已经有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了，
在保守之前已经圣灵赐给一个合而为一的心。
那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句话的原文里面没有赐下，
其实原文是没有赐下，
也没有心这个字，
也都没有顺。
原文的意思就是圣灵的合一，
原文就是圣灵的合一，
或者说灵里面的合一，
或者是灵里面的合一。
那圣灵的合一或者灵里面的合一，那当然是圣灵所赐的了。
这个圣灵合一或者是灵里面的合一，当然就是圣灵所赐的了。
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
所以这节的经文告诉我们，
合一是指的圣灵的合一是圣灵所赐的。
合一是讲圣灵的合一是圣灵所赐的。
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边有告诉我们，
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废掉了隔断在外邦人和犹太人中间的墙。
耶稣基督是用他身体决定了隔断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的墙，
是两下合而为一，
是两下合而为一。
那个两下一个是指外邦的信徒，
这个两下，一个是指外邦的信徒，
一个是犹太人的信徒，
一个就是犹太人的信徒。
虽然是两下，
虽然是两下，
其实是多下，
其实都是对下，
其实是表示所有的人，
其实是对表所有的人，
所有的信徒，
所有的信徒。
所以因为耶稣基督废掉了这个冤仇，拆毁了这个墙，所以所有的信徒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有合一了。
因为耶稣基督用身体废掉恩仇，拆断这中间的墙，所有的信徒应该合二为一，
已经有合一了，
已经有合一了。
那耶稣基督升天复活升天之后，
耶稣基督升天复活升天之后，
又赐下圣灵，
又赐下圣灵，
圣灵同样来保守引领我们，让我们有合一。
圣灵同样的保守引领我们有个合二为一的心，
所以合一是圣灵所赐的，
所以合一是圣灵所赐的，
是教会一开始就应该有的，
是教会一开始应该有的。
这是这里的第一个很重要的要点，
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的
要点。合一乃圣灵所赐，
合一乃是圣灵所赐。
合一既然是圣灵所赐的，就不是人所制造出来的。
合一既然是圣灵所赐的，就不是人所制造出来。
教会要有合一，
教会要有合一，
这个合一是圣灵所赐的，
这个合一是圣灵所赐的。
所以跟社会上面的那些团体那些的机构的合一的概念就完全不一样，
与出面 教会以外的团体他们的合一的观念就不一样。
外面的某一个机构或者团体，
外面某一个机构或者团体，
他们之所以 有团结有合一，
他们之所以团结有合一，
他们因为有相互友爱的精神，
因为他们相互有爱的精神，
有相互团结的精神，
有相互团结的精神，
有共同的一个利益或者目的，
有个共同的利益或者是目的。
但是那个的合一，
但是这种的合一，
他们为了达到统一的目的很团结，
为了要达到一个同一个目的，他们团结，
但是他可能会做很多违法的事情，
或者他们会做很多违法的事情，
做很多违背道德的事情，
或者是做一些违背道德的事情，
可能在手段上面不择手段，
在手段上是不择手段。
所以那个是外面的机构的合一，
这个是外面机构的合一。
但是教会的合一跟那不一样，
但是教会的合一与它不一样，
是圣灵所赐的，
是圣灵所赐的。
所以当然你不能违背道德，
当然你不可以违背道德，
不能违背信仰真理，
不可以违背信仰真理，
不能不择手段，
不能用不择手段。
所以教会的合一跟外面机构的合一是不一样的，
所以教会的合一与出面的机构合一不一样。
教会的合一是由圣灵所赐的，
教会的合一是由圣灵所赐，
圣灵带领感动每一个人，
圣灵带领感动每一个人，
让我们都有渴慕神的心，
让我们有个渴慕神的心，
让我们都有复兴的复活的生命，
有个复兴复活的生命，
让我们都热心追求真理传扬福音，
让我们热心追求真理传扬福音，
那么合一自然就有了，
这样合一自然就有了。
所以教会的合一不是靠外在的形式或者组织结构，
所以教会的合一不是外面的形式或组织的机构，
因为外在的形式和组织结构不一定是来自于内在的生命、内在圣灵的感动的。
是外在的或者是组织的架构，不是来自内心。
因为外在的组织结构的一致，可能是机械式的，可能是没有生命的。
或者是外部的机构方法，是一个
可能是机械式的，没有生命的，
是一个有限性的，不是直接的，
跟教会圣灵所赐下的合一是不一样的，
跟教会圣灵所赐的合一是不一样。
所以很显然教会要有合一，
显然教会要有合一，
弟兄姐妹要追求真理，
教弟兄姊妹要追求真理，
需要有复兴生命，
需要复兴生命，
需要热火热侍奉，
需要火热侍奉，
那整个有这样子很好的属灵的气氛，
有这个这样好的属灵的气氛，
合一自然就会来了，
合一合一自然就来了。
所以当一个教会大家都追求真理，
当一个教会大家追求真理，
大家都火热侍奉，
大家都火热侍奉，
大家都火热的传福音，
大家都火热的传福音，
那个教会不用谈合一自然就有，
这个教会不需要讲合一自然就有。
但是相反，
但相反，
如果一个教会死气沉沉，
在教会死气沉沉，
半死不活，
办事不力，
不温不火，
不温不火，
不追求真理，
不追求真理，
不火热侍奉，
不火热侍奉，
光用一些形式上面的一致或者统一是不可能有合一的，
光在这些形式的统一同心是没合一的，
因为圣灵已经不在那里了，
因为圣灵不在其中，
所以教会的合一是圣灵所赐的，
所以教会的合一是圣灵所赐的，
不是靠外在机械上面的形式组织上面的统一，
不是外在的组织的形式的统一，
有些时候外在形式上面组织上面的统一会带来很大的问题，
但是外在一些行事组织的统一可能带来很大的问题，
有一个挺大的教会，
有一个很大的教会，
他们有很多的 很多的会众，
他们有很多的会众，
也有很多的牧师，
有很多的牧师，
也有很大的教堂，
有很大的教堂，
所以他们分开有青少年的崇拜，
他们分开有青少年的崇拜，
儿童的崇拜，
儿童的崇拜，
成年人的崇拜，
成年人的崇拜，
分好多堂，
分好多堂，
也有很多的牧师，
有很多的牧师，
每一个牧师根据这一个堂所牧养的会众，每个礼拜天都有讲道，
这个所有的牧师根据不同的分堂的聚会，他们都有讲道，
可是有一次教会的长执开会，
但有一次教会的长执开会，
有人提出来，
有人提出来，
哎呀，这个每一个堂讲的讲道的内容都不一样，
每个不同聚会的堂他们讲到的题目都不一样，
我们应该合一，我们应该统一，
我们应该合一，我们应该统一，
所以从明年开始，每年52个星期的主题全部定好，每一个堂都讲这个主题，
所以明年我们就统一每52个礼拜的讲道都是同一个主题，每堂都是讲同样的东
西，大家这样都有相同的信息一起进步多好，
大家有吸收一样的信息，一同的进步有多好，
很合一，
很合一，
可是出了问题，
但是出了问题，
有一天一个12岁的小孩回到家里，
有一天一个12岁的小孩回到家，
主日崇拜主日崇拜结束回到家里，
主日崇拜完了之后回家，
他跟他爸爸妈妈说，
他跟他爸爸妈妈说，
我要预备好不带遗憾的回天家，
我要预备好不带任何的遗憾，
把他爸爸妈妈吓一跳，
爸爸妈妈吓一跳，
年纪轻轻12岁，
年纪轻轻12岁，
竟然这边思考要预备好不带遗憾的回天家，
竟然在这思考要预备好不带任何遗憾回天家，
因为那一天教会定下来的主题就是预备好不带遗憾回天家，
因为教会这一天定好的所有人都讲这个主题就是不带预备好不带遗憾回天家，
这个主题对长者对长青团契或者对我们这些中年人都很好，
这个主题对中年人长者这个非常好，
但是对12岁的青少年显然不太合适，
但是显然对这10几岁的人小朋友不是那么合适，
所以教会外在形式上面的统一不一定是这里所说的合一，
所以教会的外在形式的统一不一定圣经所讲的合一，
因为这里的合一是圣灵所赐的，
因为这里的合一是圣灵所赐的，
所以我们在谈合一的时候，我们需要先知道第一个重要的教导，就是合一乃圣灵所赐，
所以我们讲教会的合一第一件事情重要的，我们要知道合一乃是圣灵所赐，
但是是不是圣灵合一乃圣灵所赐，我们人就没有责任呢？
是不是合一是圣灵所赐，人就没有责任呢？
圣灵赐给教会有合一，
圣灵赐给教会有合一，
但是撒旦不愿意教会合一，
但撒旦不愿意教会合一，
撒旦会透过人的罪来破坏合一，
但撒旦透过人的罪来破坏教会的合一，
所以人有责任来保守合一，
人有责任来去保守合一，
因为这些经文讲得很清楚，
你这经文讲得很清楚，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
人有责任来竭力保守合一，
人要有责任竭力保守合一，
竭力这个字的意思是
竭力，这个字的意思是
非常热心的赶紧的去做，
非常热心的赶紧的去做。
保守这个字就是不让他失落，
保守这个字就是不让他落去失落。
所以人有责任非常热心的想尽一切办法的赶紧来保守这一个合一。
神是要有热心赶紧的落去保守这个合一不会失落。
那么怎么来保守呢？
怎样来去保守呢？
他这里说用 和平彼此联络。
这里说话用和平彼此联络。
和平这个字跟我们通常所说的平安和睦是同一个字。
和平跟我们平常说的平安是一样。
平安和睦是同一个字。
平安和睦是同一个字。
联络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捆绑起来。
联络这个字就是捆绑起来。
我们这个关节的那个韧带这个字也是联络这个字。
我们关节的韧带也都是这个联络的这个字。
所以用和平彼此联络的意思就是用和平和睦的方式把大家捆在一起不分开。
这个用和平彼此联络就是用这个平安、和睦来去彼此的捆绑来去成为合一，
就不分开，
就不分开。
这个是人应该竭力保守的方式，
这个就是人应该竭力用的方式。
所以不是用暴力的方式，
不是用暴力的方式，
不是用高压的方式，
不是用一个高压的方式，
也不是用计谋或者诡计的方式，
也都不是用计谋或者诡计的方式，
而是用和平的方式来保守，
是用和平的方式来去保守。
一个教会，
一间教会，
一个团契，
一个团契，
或者一个小组，
或者一个小组，
有不同的人组成，
有不同的人组成，
难免会有不同的意见，
难免有不同的意见，
难免会有不同的看法和做法，
难免有啲不同的看法或者做法。
我们需要用和平的方式，
我哋需要用和平的方式，
连在一起不分开，
连在一起唔分开，
可以讨论，
可以讨论，
可以争论，
可以争论，
但是。不是用高压的方式，
不是用高压的方式，
也不是用暴力的方式，
更加不会用暴力的方式，
而是用和平的方式连在一起，彼此可以讨论，可以争论，
是用和平的方式，我们彼此连在一起，可以讨论甚至争论。
这个是人的责任，
这个是人的责任，
这是这里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要点，
这个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要点。
人需要竭力保守，
人需要竭力保守，
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
人需要用和平的方式来竭力保守，
人需要用和平竭力的保守，
但是并不是说是没有争论表面上风平浪静那就是合一了，
不是说表面上风平浪静浪静、没有任何的争论，
并不是这样子就是合一了，
不是这样就叫做合一。
如果说我们为了表面上的风平浪静和没有争论，
为了我们要达到表面上的风平浪静无争论，
有些时候有很多事情是违背真理的，我们也不愿意站出来说，那就不是这里的合一。
但很多时候有些违背真理的，我们都不愿意站出来去说，这个就不是真正的合一。
真正的合一是要跟我们所信的真理是相符合的，
真正的合一与我们的信仰是相符的。
如果说是违背了真理，
如果说违背真理，
但是还想保持表面的风平浪静不说，那不是这里的合一。
但是仍然是想保持表面的风平浪静，这个就不是合一。
因为合一不是为了维护某一个人的权利，或者维护某一个的表面上的风平浪静。
合一不是要维护一个人的声誉，或者是表面上的风平浪静。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个不是我说的，
圣经里面有例子的，
是圣经有例子的。
我们都知道加拉太书第二章记载了一件事情，
我们知道加拉太书第二章记载一件事情，
记载了什么事情呢？
记载一件什么事情呢？
我们都知道保罗和巴拿巴在安提阿教会，
我们知道保罗和安提阿在这个、
保罗和巴拿巴在安提阿教会、
保罗和巴拿巴在这个
安提阿教会，
安提阿的教会。
后来彼得也来了安提阿教会了，
后来彼得又来到安提阿教会。
那安提阿教会有很多外邦的信徒，
安提阿教会有很多的外邦的信徒。
那当然保罗、巴拿巴、彼得他们都是犹太人，
我们知道、保罗、巴拿巴和彼得都是犹太人。
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不能同桌吃饭的，
按照传统犹太人和外邦人不可以坐在一起吃饭。
可是 现在在安提奥的教会有犹太的信徒，有外邦的信徒，因为他们信了耶稣之后，
在这个安提奥的教会那时已经有外邦的信徒，有犹太人的信徒，他们一同信了耶稣。
保罗就教导过他们，
保罗教导过他们，
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了，
我们已经信了耶稣，
我们不用再守那个律法了，
我们不需要守这个旧的律法。
所以犹太信徒外邦信徒可以同桌吃饭的，
所以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可以坐在一起，一起吃饭。
所以保罗、巴拿巴、彼得还有其他的犹太信徒，他们都跟安提阿教会的外邦信徒一同吃饭。
所以保罗、巴拿巴、彼得和其他的犹太的信徒都和外邦人的信徒坐在一起去吃饭。
可是有一天，
但是有人
从耶路撒冷来了一帮人，
由耶路撒冷来了一帮人，
那是他们的总部，
这个是他们的总部。
来了那些是犹太的信徒，
来的是犹太的信徒，
他们来到了安提阿，
他们来到安提阿。
那些的犹太信徒还是挺守他们的律法的，
这批的犹太人仍然是继续守他们以前的律法的。
彼得怕这些从总部来的犹太信徒回到耶路撒冷去告他的状，
彼得怕这些来到总部的犹太人的信徒回去告他的状，
说彼得跟外邦人吃饭，
说保罗和外邦人坐在一起吃饭。
那 彼得就怎么样呢？
彼得怎样呢？
彼得就在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犹太信徒面前就假装他不跟外邦信徒一起吃饭了。
保罗就在这班来自耶路撒冷的这班的信徒在面前假装不同这些外邦人的信徒坐在一起，
连巴拿巴也跟彼得一样，
连巴拿巴也都跟彼得一样。
大家觉得保罗应该怎么办？
大家觉得保罗应该怎么办？
维持风平浪静，
维持风平浪静，
不要争论，
不需要争论，
可以吗？
行不行？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保罗看到这件事情之后，
保罗看见这件事情之后，
他就站起来，
他就站起来，
就当面指责彼得，
当面的指责彼得。
保罗站起来当面指责彼得是有很大的风险的，
保罗站起来当面指责彼得是冒着很大的风险。
为什么？
为
什么？三个使徒彼得、巴拿巴、保罗2-1，他肯定输。
三个使徒保罗、巴拿巴、彼得，如果真的投票的话，他一定输。
但是他圣经告诉我们，他站起来当面抵挡彼得。
圣经说他当面站起来抵挡彼得。
但是我们要注意，
但我们要注意，
保罗站起来抵挡彼得，他主要目的不是要抵挡他。
保罗站起来要抵挡彼得，主要不是针对彼得，
主要不是要抵挡他，
最主要的不是抵挡他，
主要是要在众人面前把福音的真理讲清楚，
是最主要目的，在众人的面前将福音讲得清楚，
让所有的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都知道，
让所有的犹太的信徒和外邦的信徒都知道，
我们因为信了耶稣，在主里面我们不用再守律法分开来吃饭，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都信了主，我们不需要守律法分开来吃饭。
保罗也没有站起来跟彼得说，
保罗也都没站起来对彼得说，
你如果这样做，
如果你这样做，
那我就在安提阿另外建一个教会，
我就在安提阿再建立另外一间教会。
所以保罗是要持守信仰真理，
保罗要持守真理，
又是用合一的 用和平的方式来处理，
要有一个和平的方式来处理，
这才是真正的结，用和平联络，竭力保守合一，
这个就是真正的用和平竭力保守联络。
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所以这几个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要用和平联络的方式竭力保守合一，
我们用和平的方式来联络，竭力保守
保守合一。但是无论我们怎么样竭力保守，
无论我们怎样去竭力保守，
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和平联络的方式，
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的和平保守联络，
都不能违背信仰真理，
都不可以违背信仰真理。
人有责任竭力保守合一，
人有责任竭力保守，
这是这里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教导，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要点。
保罗讲完第三节之后，
保罗讲完第三节之后，
讲了第四到第六节，
讲到第四第六节。
第四到第六节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讲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讲了好多个一个
啊，这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讲一个一个，
讲了几个一个，讲了七个一个，
有七个一个。
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讲具体的来解释这七个一个了，
没时间具体的讲每一个，
因为等一下有圣餐
等一下有圣餐。
但是我们来想，
但是我们要想，
保罗第三节谈到合一，
保罗在第三节讲到合一，
第四、第五、第六节为什么要讲那么多一一一呢？
第四、第五、第六节为什么要讲这么多的一一一？
他讲那个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是什么意思呢？
一心一身一主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要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合一，
他就是要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合一。
这第四到六节总体来说归根结底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第四至第六节归根结构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原因，
我们之所以要合一，
我们之所以合一，
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神，
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神，
我们都有相同的信仰，
我们是有相同的信仰。
所以这里的第三个要点就是合一乃是因为我们有相同的信仰，
这个第三点我们合一乃是因为同一个信仰。
我们要知道合一乃因相同信仰，
我们合一乃是同一信仰，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非常重要。
合一不是因为我们都是华人，
我们合一不是因为我们都是华人，
合一也不是因为我们都是住在 Brampton，
我们合一不是因为我们都是住在 Brampton，
虽然我们教会是华人的教会是在 Brampton 的，
虽然我们教会华人教会是住在 Brampton，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
哪怕在地方的教会谈合一也是因为相同信仰，而不是因为我们都是华人或者因为都是住在布兰顿。
哪怕一个地方教会讲合一，乃是因为我们的信仰，不是因为我们住在同一个城市。
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
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
合一就是因为我们有同一个神，相同的信仰。
我们合一主要原因是我们有同一个神，同一个信仰。
如果没有相同的信仰，根本谈不上合一。
如果没有同一个信仰，根本就讲不上合一。
不要说同是华人，
不要说同是华人，
就是夫妻兄弟姐妹同一家人都不会有合一，
甚至是夫妻兄弟姐妹同一家人都不合一，
因为有不同的信仰，
因为有不同的信仰。
所以有些家人可能丈夫来教会
有些家人可能丈夫是来教会，
妻子阻止他来教会
或者是妻子阻止他来教会，
因为他们信仰不一样，
因为他们信仰不一样，
所以一个要来一个要不来，那当然谈不上合一
一个要来一个不要来，讲不上合一。
所以合一乃是因为有相同的信仰，
合一乃是有同一个信仰，
跟是不是相同的种族，
是同这个有没有相同的种族，
是不是有相同的语言，
有没有相同的语言，
是不是有相同的背景，没有关系，
是不是有相同的背景，没关系。
我讲到这里，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说你这么大胆
我讲到这里可能内心有些人说你这么大胆，
你怎么敢说合一跟是不是相同的种族、相同的背景、相同的语言没有关系呢？
你说合一与这个相同的种族、相同的语言没什么关系呢？
不是因为我大胆，因为是圣经讲的。
不是我大胆，是圣经讲的。
是因为相同的信仰。
因为相同的信仰。
当然我知道有人可能会说。
可能我知道有人会说。
那既然如此。
既然如此。
那为什么有专门的华人教会？
但是为什么有专门的华人教会，
有专门的菲律宾教会，
有专门的菲律宾教会，
有专门的越南的教会，
有专门的越南教会。
既然跟种族语言背景没关系，那大家都统一不就可以了吗？
既然与种族语言背景不一样，大家走在一起就行了。
我们华人教会跟旁边的西人教会合在一起不就可以了吗？
我们的华人教会和隔离的西人教会合在一起不就是合一了？
西人教会他们都是讲英文的，英文牧师多的是，合在一起我们还不用聘请英文牧师
他们英文牧师都是讲英文的，我们和聘请走在一起，我们根本都不用请英文牧师。
既然跟种族语言没关系，
既然与种族语言没关系，
我们教会下午把教堂借给南亚裔的，为什么不让他们跟我们合起来？
我们教会下午借给这个南亚裔的，为什么不叫他们合在一起？
为什么 Brampton 有那么多不同的教会？
为什么 Brampton 有这么多不同的教会？
合在一起不就可以了吗？
合在一起不就可以了？
大家觉得为什么？
大家觉得为什么？
我以前也很困惑，
我以前都困惑过，
我以前也困惑，哎呀，为什么这些教会都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不合在一起？
我都困惑过，这些教会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为什么不合在一起？
都要各自各，都要各做各的。
大家都是各做各的。
哎呀，浪费钱财。
浪费钱财。
如果合在一起，同一个教堂，我们可以省出很多的钱，支援宣教士多好。
我们合在一起，只是一个教会，我们省下的钱去支持宣教士多好。
因为我们都有相同信仰嘛，那合在一起。
我们因为有相同的信仰合在一起。
我也想了很久。
我想得好耐。
但是感谢神，当我们愿意求他帮助我们，他会给我们答案。
感谢神，当我们来去寻求他来去帮助我们的时候，他就给答案我们。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
后来我终于明白。
相同的语言，相同的种族，相同的背景，在一个教会，
相同的种族，相同的语言，相同的背景，走埋一间教会，
还经常会有吵来吵去合一的问题，
亦都有经常拗来拗去一啲嘅合一嘅问题，
把所有不同背景、不同语言全合在一起，那么整天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吵架。
啊，将但系如果你将所有唔同嘅种族、背景、语言合埋一齐，佢只系做一件事，就系日日喺度嗌交。
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
呢个第一个原因。
神知道我们是罪人。
神知道我哋系罪人。
知道我们很软弱。
知道我哋好软弱。
所以他怜悯我们。让我们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教会。
所以神怜悯我哋，让我哋有唔同嘅种族、语言、唔同嘅教会。
第二点，
第二点，
教会最主要的是要教导真理、造就信徒、传扬福音。
教会最紧要嘅就系教导信徒、造就信徒、传扬福音。
如果跟南亚裔的教会合在一起，
如果我哋同南亚裔嘅弟兄姊妹合埋一齐，
让我来给他们教导真理，或者来关顾他们，我不知道我该用什么语言。
都要我来去教导他们，要造就他们，关心他们，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
在座的有一些听不懂英文的。
在座有些听不明英文的。
如果英文牧师来教导你，英文牧师来关顾你，你可能也得不到什么太多的帮助。
要讲英文的牧师来去教导你，关顾你，你都不知道他讲什
么。所以有不同的教会，
所以有不同的教会，
好让我们传福音和教导有明确的针对性，有果效，
让我们的教导传福音有个明确的针对性，有果效。
这个就是为什么，
这个就是为什么，
合一乃因为相同信仰，
合一乃是有相同的信仰，
不是因为相同的种族、相同的语言，
不是因为有相同的种族、相同的语言。
当然神也怜悯我们，
但是当然神也都怜悯我们，
让我们有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教会，
亦都让我哋有唔同种族、唔同语言嘅教会。
好，让我们可以更能够处理好这个合一，
让我哋能够更加处理好一个合一嘅问题。
也好，让我们在传福音、教导、关顾的时候更有针对性，
让我哋传福音、教导、造就方面有个针对性。
当我们有相同的信仰，
当我哋有相同嘅信仰，
哪怕背景不同，
哪怕系背景唔同，
哪怕很多的观点不同，
哪怕系观点嘅唔同，
都可以有合一的。
都可以有合一。
多伦多有一个教会，
多伦多有间教会，
他们的主任牧师有一次跟我提到一件事情，
他们的主任牧师有一次跟我提到一个问题。
他们那个教会有一些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
他们这间教会有些是有台湾来的弟兄姐妹，
也有一些是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
也都有些是由国内来的弟兄姐妹。
有一天他发现一件事情，他说完了，教会接下来可能天天要吵架了。
有一天他发现一个问题，他说死了，教会可能 要分裂了。
什么事情呢？
什么事情呢？
因为来自中国背景当中有一个弟兄，
因为来自中国背景的有一个弟兄，
他是属于那种强力要统一台湾的，
他们是有一个强力要统一台湾的。
可是来自台湾的那个弟兄当中有一个，
但是其中有一个来自台湾的一个弟兄，其中一个
是世界某一个台湾独立协会的主席，
是世界每一个某一个这个台湾独立的机构的主席，
一个要强力统一，
一个需要强力的统一，
一个要强力独立，
一个要强力的独立，
而且两个都是教会的主要教会的领袖，
而且两个都是教会的领袖。
他说完了，
他说完完了，
他祷告，
他祷告，
求神怜悯他们，
求神怜悯他们。
可是后来他发现，
后来他发现
这两个弟兄，
这两个弟兄，
哇，关系很好，
关系好好，
在教会里面侍奉配合得非常好，
在教会的侍奉配合非常的好，
只不过
偶然
他们会到某两家，会到这一家或者到另外一家，
这个去到某一家或者这个去到这一家，
两个人一起吃点饭，
两个人一起吃饭，
然后再来辩论一下到底应该统一还是应该独立，
然后两个在这辩论究竟要统一又是独立，
然后争得面红耳赤，
然后争到面红耳赤，
争完之后，
争拗完之后，
一起祷告，
一起的祷告，
为教会的发展祷告，
为教会的发展祷告。
所以他们教会一点事情都没有，
所以他们教会一点事情都没有，
因为有相同的信仰，
因为有相同的信仰。
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仍然可以有合一，
仍然有合一，
因为合一乃是因为相同的信仰，
合一乃是有相同的信仰，
所以我们要有相同的信仰，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需要相同的信仰是非常重要。
我们怎么才能有相同的信仰？
我们怎么才有相同的信仰？
我们需要好好读圣经。
我们需要好好读圣经。
需要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
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
需要知道我们信的是谁。
我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
这样的话我们信的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这样我们的信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才能够清楚的知道我跟他所信的是一致的。
然后清楚的知道我与他所信的是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有合一的，
所以我们是有合一的，
所以合一乃是因为有相同信仰，
合一乃是有相同的信仰。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教会信徒要合一，
教会的信徒要合一，
教会要合一，
教会要合一，
合一乃是因为圣灵，合一乃是圣灵所赐的，
合一乃是圣灵所赐的。
人也需要竭力来保守合一，
人也都要竭力保守合一。
而合一的原因乃是因为我们有相同的信仰，
而合一的原因乃是我们有相同的信仰。
所以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
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都知道合一是圣灵所赐的，
让我们都知道合一是圣灵所赐的。
所以我们需要顺服圣灵的带领，
所以我们是顺服圣灵的带领，
所以我们要有火热的侍奉，
我们需要有火热的侍奉，
有复兴的生命，
有复兴的生命，
才有圣灵的带领，
才有圣灵的带领，
才有圣灵所赐的合一，
然之后有圣灵所赐的合一。
我们人也需要来竭力保守，
人亦都需要竭力来去保守。
我们用和平的方式来保守，
我们用和平的方式来去保守，
不是用争吵，
不是用争吵，
不是用暴力，
不是用暴力，
不是用高压，
不是用高压，
而是用和平联络的方式来保守合一，
而是用和平联络的方式来去保守。
我们也需要好好读圣经，
我们需要好好读圣经，
明白我们的信仰，
明白我们的信仰，
知道我们有相同的信仰，
明知道我们有相同的信仰，
才有合一，
才有合一。
因为合一乃是因为相同的信仰，
合一乃是有相同的信仰。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爱我们，
因为你爱我们，
你知道我们的软弱，
你知道我们的软弱，
你知道我们的罪，
你知道我们的罪，
你知道我们能做什么，
你知道我们能够做什么。
所以你给我们有地方的教会，
所以你给我们有地方的教会，
你要从天上赐下合一，
你要由天上赐下合一，
要让圣灵来赐给我们合一，
要用圣灵赐给我们合一，
感动带领我们有合一，
感动带领我们有合一。
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竭力保守合一，
让我们竭力保守合一，
用和平联络的方式，
用和平联络的方式。
我们要感谢你赐给我们有圣经，
我们要感谢你赐给我们有圣经，
好让我们有清楚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什么，
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什么。
求你就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都有清楚的信仰，以至于我们可以合一，
让我们有清楚的信仰，以致我们有合一。
因为合一乃是因为相同的信仰，
因为合一乃是有相同的信仰。
感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感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